巴菲特曾经详细地回顾了他与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情缘。巴菲特在这期间论证股票可买性的过程和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巴菲特早在195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就注意到他崇拜的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这激发了巴菲特对这家公司的好奇心。巴菲特首次对这家保险公司产生了投资兴趣，就阅读了许多的资料，在图书馆带到闭馆时才离开。他从 Best 开始阅读了许多保险公司的资料，还阅读了一些相关的书籍和公司的年度报告。巴菲特有机会就与保险业专家以及保险公司经理们进行沟通。1950年到1951年，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商学院读研究生，但他并非想获得一个学位，而是为了能够有机会得到当时在该校任教的本杰明·格雷厄姆的教诲。听格雷厄姆讲课，实在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很快他就开始设法了解一切与他心目中英雄相关的事情。巴菲特说，首先我翻开《美国名人录》，在有关格雷厄姆的介绍中发现他是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当时对我而言，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完全是一家陌生产业的陌生公司。旁边的一位图书管理员指点我阅读一下《全美最佳火灾与意外保险公司手册》。我从中查到，保险公司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于是在1951年的1月某个星期六，我搭乘火车，前往这个华盛顿的保险公司的总部。令我失望的是，总部大门紧锁。我在门上敲了半天，看门人终于出来了。他向这位一脸疑惑的先生问，办公室是否有人可以跟我谈一谈。他说他看见六楼有人正在加班。就这样，我遇到了当时还是董事长助理的戴维森，后来他成为了这家公司的 CEO。 虽然我唯一的来访背景，不过是格雷厄姆的一名学生，可戴维森还是非常和蔼的和我谈了4个小时，让我受益匪浅。也许从来没有人能够像我这么幸运，能够接受到如此优秀的半天课程，从中学习到保险行业如何运作，以及哪些因素使一家保险公司能够超过同行。正如戴维森清楚地告诉我的那样，这家公司采用的是直销的方式，使其相对于通过业内根深蒂固而难以舍弃的传统代理销售方式而言，具有巨大的成本优势。拜访戴维森之后，从来没有一只股票像美国雇员保险公司这样让我心潮澎湃。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的几个月里，我回到了奥巴哈担任股票推销员，我几乎把推销的重点全部集中在了美国雇员保险公司这一只股票上。我第一笔生意就是把这只股票推荐给了总是100%支持我的爱丽丝姑姑，结果顺利成功了。当时我只是一个年仅20多岁，看起来却像17岁的毛头小伙子，因此我推荐的股票总是没有人愿意相信。尽管如此，我仍然毫不气馁，在1951年给当时的主要财经出版物《商业与金融研鉴》的我最喜爱的股票专栏写了一篇内容不长的推荐报告。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也买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股票。但是可惜的是呢，在1952年，我以 15,259美元的价钱卖出了全部的股票，然后将所得资金投入到西方保险证券公司。我建议4000的部分呢，原因是因为这家公司只有1倍左右的低市盈率，让我一见倾心。但过了20年之后，当时我被卖出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市值已经高达了130万美元，这给了我一个很严重的教训，那就是绝对不能卖出一家显而易见的卓越公司的股票。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从1944年开始纳税至今，我保留了所有纳税申报单。检查后我发现，在1951年我先后4次买入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股票，最后一次是在9月26日。这样偏执的收藏让我觉得自己很早就有自我陶醉的倾向。可能当时我向一些顾客推销这家股票被拒绝之后啊，决定自己买入这个股票。尽管当时我已将个人 50% 以上的财产全部压在了这只股票上，不管怎么样，这一年间我以10,282美元的成本累计买入了350股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股票。到了年底，我持有这些股票的市值已经达到了13,125美元，在我个人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高达65%以上。你可以看出，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是我投资生涯的初恋，还有沿着这些记忆的时光，让我想起，我用来买入该公司股票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我做报童递送这个华盛顿邮报所挣的钱。而过了很多年之后，正是通过投资出版华盛顿邮报的华盛顿邮报公司，我将1000万美元投资增值到了5亿美元。在1998年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东年会上，戴维森派人送来了一个录音碟，这份录音记录了戴维森当年对年轻的巴菲特所说的话。他说，下次来拜访前一定要事先预约，而且最好不要在星期6上午来拜访。第一次投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之后，巴菲特还投资过西方保险公司，并且继续大胆地向他的客户推荐保险公司的股票。后来他曾以3倍于收益的价格买下了堪萨斯城人寿保险公司的股票，他还将马赛诸洛州人寿保险公司的股票加入到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证券组合之中。在1967年，他又买下了国民保障公司的控制权。通过一系列对保险公司的投资啊，巴菲特进一步深入了解了保险公司的运作机制。对巴菲特来说，这些经验比其他任何经验都要重要。他帮助巴菲特了解了保险公司是如何赚钱的，对保险公司的深入了解使巴菲特后来敢于在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因为亏损面临破产的情况买入其股票，获得了很高的投资回报。